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主讲宣教和基督徒灵命造就的系列专题。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圣经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信仰就是为耶稣基督而生活，信靠耶稣基督就是为耶稣而活，而为耶稣基督而活是刻意天天走进人群，带着使命活出基督的生命。经常我们强调的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新的生命，但是我们忽略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同时，我们领受了新的使命。因此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我们这一次培灵会的总题，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或者生活。那我们特别从最根本开始谈起。你若是过去四个晚上有出席的话，那你就会知道那个整个信息的脉络。我们先回到基础，什么叫做信靠跟随耶稣的实践的意义。从那个地方我们强调，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活出一个全新不再异样的生命。然后我们在过去的两天晚上里面特别，既然强调以基督为中心，那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呈现的特质，我们怎么样来效法，我们怎么来活出，我们特别思想到谦卑和爱的生命的特质。来到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不能够不回到使命。一个没有任何使命感的基督徒，不是按照上帝心意而生活的基督徒。很不幸的，在华人教会里头，我们太过强调，太过注重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我们却忽略了，甚至很少提我们领受了新使命。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生活本身没有很清楚的使命感。我们有的使命感是个人的理想，个人的想盼望做成拥有得到的一些理想。我们很少把我们的未来建基在耶稣基督的使命上。假如我们能够明白在基督里面不单得到新生命，而同时领受新使命的话，那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它有一个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就是我所做之事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而是一个途径。它的目的的背后最终是荣耀我们的上帝，使别人透过我手中所做的有机会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透过我们所做的使他们能够有机会听见耶稣，看见耶稣，感受耶稣，最终信靠耶稣。缺少使命感的基督徒，他呈现的都是自我中心的信仰。这个自我中心可能还是很属灵的咯。怎么属灵呢？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哦，我们来教会做礼拜多好，我们一样出席啊教会的聚会，我们参加团契，我们参加小组，我们参加查经班，我们参加主日聚会，而且我们还奉献呢、啊。然后我们的祷告呢，就围绕绕来绕去，都是我们啊，都是离开不了教会。信主的年日越久，我们的信仰也自我中心，因此教会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俱乐部。我们只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思考， 所有教会的配套都是为我们的会友，你还不是我们的会友免谈，除非你先申请加入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会友，那才有会友的配套。教会所做的许多的事情都围绕这个配套而行。很多时候华人教会有这样的趋势，甚至我知道有一些教会特别来到很现实的东西啊，香港可能比较不太在这一方面明显，因为香港没太多的地啊，就是有关于丧事的问题。有一些教会呢啊，你假如是家里有人过世了啊，他有一个配套，你不是会友不能够享用这个配套，因为你不是会友，咱们的配套只给会友而已啊，你看到没有？啊，陈牧师，这个是当然的必然的，对不对？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嘛，弟兄姐妹家里有丧事的时候，我们一定帮忙，我们帮他做整个配套。啊，不是会有的，为什么给他呢？不能便宜他们啊，你看到没有？不能便宜他们。所以有些教会呢，直接告诉你说，你不是会有，对不起，啊，我们不帮你啊，没有办法帮你啊啊啊！当时已经叫你信耶稣，你不信呢、啊？叫你加入，叫你不加入，那现在家里有问题，你来找我们教会啊。这些情况都常出现，那可能你有你不同的看法，我只是问你一个问题，教会的存在为了什么？小心回答，教会的存在为了敬拜神啊，非常标准的答案。我要挑战你，刺激你的思想是，一般上我们的思考方式是，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教会里面的人，对不对？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教会里面的人，同意吗？不同意没关系了，因为我们的操作方式就是为了教会里面的人。我今天给你的一个挑战是，教会的存在不应该为了教会里面的人，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教会外面的人。耶稣为什么来拯救？成立了教会的目的不是使教会越来越向内，耶稣基督在地上建立了教会，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开始了教会的这个整个的发动以后呢，教会从来不是为了教会本身，教会是为了上帝的国度，为上帝的国度一定要走向人群。所以整个教会的操作若是向内部发展的话，教会就越来越加向内，教会就越来越自我中心。你看初期教会的发展都是向外，都是向外，我们从天父所领受的一切的拥有，跟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我们都要走出去。我们不走出去，就不是教会。教会的聚集的原因、目的，就是使我们能够出去。若是聚集是为了聚集的话，我们越聚集的话，我们越自私、越自我。我盼望这一些的观念能够挑战你的思考。一间不走出去的教会，就是没有生命力的教会。哪怕那教会有一万人，它的影响是在教会里面。但是耶稣的心意不是如此。教会有任何的装备，有任何的施工，有任何的组织的目的在哪里？不是使我们教会内部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完全，而是使我们内部的弟兄姐妹越能够走出去。当然我们传统华人教会习惯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来呀、啊、来呀、啊、来教会，来教会，来做礼拜，听起来很对。但是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只有耶稣有资格权利说来到他面前。我们呢，我们是走进人群，得生命的同时领受新的使命。老师，今天你和我不像刚才最后那首诗歌所唱的，我们走出去的话，我们没有履行上帝的心意。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两段重要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在整段的经文里面来到了最后的3节的经文，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具体的告诉我们说，唯有教会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而做他的门徒的途径里面包括了去，包括了施洗，包括了教导，都要走向人群。然后耶稣升天之前，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耶稣怎么样说呢？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干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我的见证。非常清楚，非常具体。2000年来，教会最终最重要的责任、目的，就是回应这大使命。但是曾几何时，我们教会越来越内向，我们教会越来越关注自己，我们的视野越来越狭窄。上帝的心意是国度，是万国万民。我们都清楚一些的经文，对不对？包括了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爱世人，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心意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悔改得救。我们都会背这些经文，但是许多时候好像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90年代，我带着7儿3个小孩跟师母到了美国去念书，1990年，将近30年前，28年前。那到美国念书，当然是另外一个学习很多的生命的体会经验。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天那个早上没有到学校去上课。那我很喜欢看这个所谓的电视的这个新闻播报，特别是那个我们所说的 CNN 哈。那我喜欢看 CNN 的一些新闻的报道。那有一天早上我看的时候呢，它中间新闻报道呢出了一个广告，这个广告抓住我的心。我是一个很喜欢分析的人，我喜欢去看东西研究，然后做一些分析啊。你只要这4天来的话，你就大概知道我的这个趋势都是这个样子，希望看做一点分析。哎，这个广告很特别，这是一个汽车广告。哪一种汽车呢？我们当中大概会可能会有人开，可能香港不太方便开啊，也有了，香港看到也多了啊，新加坡最多。你只要从新加坡来的话，满街都看到这种车子。国内更多了，就是奔驰Mercedes-Benz。 那奔驰当然在不同地方翻译不一样，像我来的背景的国家，我们不翻译成奔驰，我们叫马赛蒂啊，翻译不一样 Mercedes。 那么呢我想国内的翻译是用翻译后面那个字 Benz， 所以翻译成奔驰。那我们那边翻译成前面的 Mercedes， 所以变成马赛蒂。 OK， 好，不管马赛蒂还是奔驰，你知道是哪一种车？德国的车子。那这是一个德国的奔驰的汽车广告，那是90年代。你要稍微明白汽车市场，90年代的汽车市场是谁占第一？哎，日本的汽车已经泛滥了全球啊，所以80年代到90年代主要都是日本车，包括在美国。都是日本车，啊，欧洲也是很多的日本车，所以呢，日本车的市场越来越大。那德国车其实也很不错的，但是呢，德国车跟这个日本车比起来说，有很多东西就没得比啊。所以呢，奔驰那个时候呢，就想出一个方法，要创意，要有噱头，能够引起 市场的注意。这个广告拍什么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90年代，一个奔驰一辆车，用时速40里，就是大概差不多60多公里的时速，撞向一面铁墙。OK， 那当他撞铁墙的那一时刻，整个镜头就用慢镜头拍啊，用想象力啊，听我讲到用想象力。那这个车撞向铁墙的时候呢，它就变成慢镜头，慢镜头，那车头撞向铁墙，车头就往里面怎么样，就凹了进去，然后所有的车灯啊就开始破裂了。哇，很漂亮的那一幅图啊，啊，那个玻璃碎啊出来了，灯啊，整个汽车的前面那个包括那个 bumper 向内，然后里面的水箱破了等等。就在这时候呢，它基本上里面放着两个 dummy， 两个假人坐在前面。OK， 所以呢，当他这个用这个时速40里撞向铁墙的时候，慢镜头拍摄的时候，然后你就看到这前面的东西全部飞出来呀，碎片，然后里面的两个假人呢就非常的激烈的摇晃，然后就在突然间那个安全带啪啊，那个 airbag 啪出来了，然后摇晃一下，那最后呢车停了下来。用想象力啊，这是电视啊，电视广告啊。然后突然间的那个车门打开，那个镜头就噗拉，用想象力还用想象力，镜头就拉到这两个假人，用拉了两个假人，这两个假人在摇晃当中停了下来，这两个假人的身上没有任何损伤，然后下面呢就有一个字一旁字出来，世上最安全的车。 OK，然后这个出来以后呢，下面有一张图，这张图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汽车的安全措施的蓝图，他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为什么 Benz 是世上最安全的汽车，因为他们是第一家公司用这个整个安全系统把所有的撞击的这一种的承受力呢放在它的 frame 整个汽车的那个 frame 里头，然后再加上它的前面的安全带安全气带跟旁边的安全气带，里面的两个假人没有损伤。我不是做生意的人，虽然我对生意有兴趣，我一看了以后，我说谁疯了，敢都大，我说这个还了得？为什么呢？假若他标榜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汽车，他怎么把他的秘密武器公诸于世呢？他那一张的蓝图根本是他的秘密武器。我假若是他们的第一个自己做 patent 他，对不对？你要把它怎么样专利嘛，对不对啊？马上专利把它收起来，没有任何人可以抄袭的了。他竟然把它公开出来，所以我一看说，有没有搞错啊？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对呢。我说这个 CEO 大概有问题呀、啊。我的那一种的怀疑，果然得到了证实。三天后 ，ABC 就是 American Broadcasting 这个 Corporation， 就是那个电视公司，美国的 ABC。新闻记者就采访美国的奔驰的 CEO， 我已经忘记这个 CEO 的名字，但是那个采访的太过经典。这个新闻记者就采访这一个 CEO 说，他说最近你们出了一个广告，非常有噱头，非常有吸引力，但是我有个问题，我觉得很纳闷，因为很多同行的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需要请教Mr. CEO。 他问什么问题呢？他说为什么你们在广告的后面把你们的安全措施系统，就是你们秘密武器，把它公诸于世。这个 CEO 看着这个记者，然后做了下面的回答。 There are things in life which are so important that we have to share with others。生命当中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不得不与别人分享。我听到这些话 震撼。一个做生意的人说生命中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虽然我是要做生意，但是重要的是我仍然要拿出来跟别人分享。我看着这一个新闻的采访，我内心波荡，我在问一个问题，我说上帝啊，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相信在上帝跟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道路生命，若不接受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相信这一些的绝对性，但是我们却从来不愿意跟人分享，很讽刺吧。我们宣称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我们也相信除他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的名字可以靠着得救，但是我们仍然无动于衷，我们不讲也不分享。你说教会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悔改。我们教会可能做得很大，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我们教会的人多，但是把十个基督徒找过来问他们，你走向人群吗？你为耶稣基督活吗？你分享耶稣基督吗？你找十个人可能一个都没有答案，可能要找到一百个，可能有两个三个才告诉你说最近他有跟某一个人分享，给一个人听见看见感受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这是华人教会的属灵光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必须要回应委身于基督的大使命，这是责无旁贷的一件事。教会根本不需要坐下来开会讨论要不要委身受一大使命，不需要，因为这个没有的好讨论，没有别的选择，就是你和我要回应要委身基督的大使命。那今天晚上我要从短短的四节的经文跟大家一同来思考，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一同来学习回应委身基督的大使命。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四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圣经这么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的坚决地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这谦卑来到你面前，不但要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要遵守你给我们的使命。恩待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圣灵催逼我们的心，使我们谦卑，使我们放下，使我们快跑跟随你，更因为知道你的心意，遵行你的命令，最终走向万国万民，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带领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给我们很重要的三个提醒，要回应要委身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三十五节告诉我们，第一，我们要认知 普世拆船的挑战，我们要认知普世拆船的挑战。许多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似乎不闻不理不管不问，我们的信仰只把我们局限在教会礼拜堂里头，我们忽略了其实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回到第35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其实35节这一节经文是非常的丰富的，因为在整个这个所谓的宣教神学的这个 missiology， 就是这个宣教神学里头呢，第35节呢讲到两个东西，一个叫做所谓的 gospel mandate， 一个叫做 cultural mandate， 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那我没有时间进入到这个细节里面，所以我就不谈这个，不过你假如有兴趣你可以再做一些的研究。我今天要把重点放在前面有关于讲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所谓的 gospel mandate。 那在这地方里面呢，我们做一点的分析，因为圣经的马太刻意的写，记得是刻意的写，他说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那这边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可能需要稍微整理一下。那首先呢，这边耶稣走遍，那这个字很重要，走遍 He went throughout， He went throughout， 走遍。好了，这边我们首先问一个问题，耶稣当时侍奉的板块，因为这边各城各乡嘛，耶稣当时侍奉的板块在哪里？耶稣侍奉主要的地方在哪里？啊 OK， 你们圣经都很熟的对不对？主要的板块是加利利嘛，对不对？对不对？啊，我现在不是叫你告诉我一个名字地方是板块，啊 ，the region 是加利利，对不对？所以耶稣被称为那加利利人耶稣，对不对 ？The Galilean。所以耶稣主要侍奉的板块是加利利。好，那在当时的背景，在当时的背景，既然圣经说耶稣走遍加利利的各大市镇，走遍各城各乡，那我们就要问第二个问题，那在耶稣那个时代，加利利一带你说大概有多少个城市和镇？因为各城各乡啊，所以我们要稍微简单的问一问，有多少加利利一带有多少市镇城市乡镇，大概有多少？当然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嘛，因为圣经没说，圣经真的没说。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